大家好，我是野神。今天呢，我们来接着讲北欧神话的故事。上期啊，我们留下一个小尾巴，讲了这个光明之神巴德尔做了一个噩梦啊，梦见这个又世界末日啊，然后又自己快要死了这种，这可把他的爸妈急坏了。他老父亲奥丁呢，就直接到其他的国度去寻求这个已经去世的预言家的这个帮助，结果就差点被这个女巨人安格尔伯达给骗了。就还好啊，这奥丁毕竟是吧，也是个老奸巨猾的人物了，最终识破了，但是留下了一堆神奇的这个对话和一些奇怪的秘密。然后这个巴德尔的母亲呢，弗里加一看这奥丁不给力，亲自出马了，用了非常感天动地的做法，就是祈求世间万事万物都发誓不伤害他的儿子巴德尔。这个确实啊，他几乎做到了呀，但是他忽视了一个小小的东西，就是一个胡计生。在这个弗里加呢，几乎做完这个让世间万物发誓这事儿之后呢，就非常的得意啊。他犯了一个所有的得意的老母亲都容易犯的错误，就开始出去炫耀。回到阿斯加德之后呢，他就跟这个众神说：“哎，大家放心吧，我儿子这命保了，这绝对没问题了，这大家都发誓不伤害他了。不信，你看。”然后他就扔了个石头，然后往这个巴德尔身上砸。结果这巴德尔那个还没回过了神儿的时候，就把这石头快砸到他脑袋了，大家都很惊恐，哎，巴德尔快跑啊！但这石头呢，就自己就偏开了，就仿佛这巴德尔身上套了一个神奇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闪避几率加20%的一个保护罩，就非常厉害。大家也都觉得非常惊奇，刚开始拿些小东西去砸这巴德尔，就慢慢的试，然后后来呢，发现真的可以啊，就开始拿这个各种武器。什么斧钺刀叉18般武器都扔上去了，我真的全都是偏离，100%闪避啊，太牛叉了这技术。在场的所有人呢都欢天喜地，非常快乐，然后就地就类似开启了宴会一样。巴德尔呢也就非常开心，站在这个大厅的中间或者大广场的中间，露出了和煦的阳光般温暖的笑容。但是在场啊就有俩人不太开心，一个人呢是这个巴德尔的兄弟霍德尔。我们之前啊提过这霍德尔，但是也就提了一嘴，然后就好像没他什么事儿了一样。不知道大家记得不，他就是天生目盲嘛。作为一个盲人，他就是不太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然后周围大家也都很开心，然后就把他给忽视了，也没有人太来告诉他发生了什么，挺郁闷的。大家都在欢乐，唯有我在遗忘的角落，这是不是有点不开心呢？另外一个人呢就是洛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点怀念我们的小洛基了呢？洛基啊，肯定不是一个安生的主啊！大家都欢乐的时候，洛基不开心。你们都那么开心是吧？这个你们都是为巴德尔而开心，这有点点出于什么心理呢？嫉妒也好，还是就是天生就想坏事儿也好，就不能让你们安生。所以这洛基这眼珠子一转，就琢磨了。他呢，这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不是傻乎乎的跟着乐。他呢同时注意到了不开心的霍德，然后还有这个面容似乎还有点忧色的这个弗里加。弗里加呢在这儿呢看着他儿子又很开心，心中隐隐的一点小担忧呢，包括胡姬生那个也几乎被掩盖过去了，但还是呢这个眉头没有完全舒展开吧。正在这边边喝酒边看这个他儿子呢，然后就旁边来了一个老妇人，很面善呢。这老妇人就开始跟这个弗里加套话，说这个你这多开心啊，你儿子这回绝对没问题了。弗里加却说，对呀，世间万物都已经发誓了，什么石头金属啊什么都伤害不了他，包括这个疾病，不信你看。然后老夫人说，确实啊，但我看你这还是面露忧色呀，这个是不是有点什么其他的问题呀？弗里加也傻乎乎的就直接就说了，对呀，我忘了一个小东西，这胡计生现在去也来不及了，我在想是不是应该再去找他。这老夫人也安慰他，没关系，这胡计生这么弱小，耽误这点儿不算啥，我觉得你巴德尔你儿子棒棒的，完全没问题。这弗里加一听别人夸儿子也就很开心。然后这时候广场中间发出一声惊呼，发现这个托尔啊扔了一块超大的石头，然后弗里加呢也禁不住就回去看，就稍稍有点担心的看他儿子。然后等他再一回头的时候呢，这个老妇人已经不见了。这老妇人谁呀？就是洛基假扮的呀，是吧？这个变成这个妇女形象，这洛基是非常拿手的。洛基呢获得了第一手情报，得到了这个胡计生没有发誓这件事情，他瞬间呢就是这个行动力也是非常强啊，直接就到了这个英灵殿瓦尔哈拉的旁边， 那儿呢有一株巨大的橡树，橡树上呢长满了虎髻绳，他呢就折下了一根虎髻绳，就想啊，这我要用这个虎髻绳的毒呢去毒死巴德尔，这也太无趣了，你想个有意思的事儿。他就又想到了之前看到不开心的这个霍德尔，你看这个你的朋友和亲人都在为你的兄弟而欢呼，只有这个狡诈的敌人才关心你过得好不好。然后这个洛基呢就拿着虎髻绳去找霍德尔，霍德尔听出是洛基在问他，这个虽然没什么太大的好感吧，但他知道洛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也难得有人关心他嘛，就说自己哎，我也不知道这个你们都在开心什么，我也想加入进去，这样显得不合群，我也很不开心呢。洛基说啊，他们在什么什么什么呢，就你想加入进去的话你就听我的，然后往他手里一塞这个小树枝儿，说这呢是一个我用胡计生做的一个小飞镖，你呢拿它去丢向这个巴德尔，越用力越好，就是如果你也参与进去的话大家一定特别开心，你要是就是射得越准大家越开心，你就往出扔吧。这霍德尔呢这个想融入大家的这个心情非常迫切呀，再说洛基这么聪明的人给的好建议当然要接受对不对，他呢就按照洛基所指引的方向用力的抛了出去，这个胡计生的小飞镖啊直接就射中了巴德尔，并没有像其他的武器一样弹开。霍德尔还傻乎乎的呢，怎么突然寂静了呀，大家难道不是一起开心为我而欢呼吗，是吧，为我和我的兄弟巴德尔共同欢呼啊，但是大家实际上都在倒抽冷气，这株小小的胡计生正中巴德尔的心脏，这巴德尔啊反正也没什么抢救措施，直接就被宣告死亡了。所以这个是解决了我们之前的一个疑问啊，就是谁杀了巴德尔，反正这个事儿啊就挺惨的。但是这事儿其实也不怪什么弗里加呀什么的，这个胡计生是什么东西呢，大家应该，我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啊，就是随着近几年国内也开始庆祝圣诞节，很多相关的文化应该也都传了进来了。胡计生呢是一种半寄生的植物，怎么说是半寄生呢，它呢的根儿是扎在其他的植物上，它的根儿不落地，是一定要寄生在其他植物上的，但它长叶子，它的叶子也是绿的，所以它也可以进行光合作用，还结一种白色的小浆果，在过去呢是一种非常有活力非常有繁殖力然后非常浪漫的一种男性的这种标志性的一种小植物，在过去的北欧啊，这东西其实是挺神秘的，你看它不长在地上，它长在天上，然后它这个平常啊不声不响的，一到秋冬呢就刷刷冒绿叶子，然后结这个果子，而且繁殖力惊人，再一个过去人可能也像这个我们的老祖宗一样喜欢这种以形补形啊，看到它白色浆果流出一种乳白色的汁液，就觉得和就某种东西很相似啊，这个，然后尤其是在凯尔特的那边就认为，哎呀，这个不孕不育的牲口，我们就给它喂点胡计生的浆果吧，以形补形，对不对？就能提高他们的生育率。但是在这个基督教兴盛之后，胡计生的这个形象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扭转。很多人啊觉得是说你在胡计生下面亲吻，尤其是新年期间在下面亲吻。过去呢是一个纪念巴德尔之死的这个行为，你说在这个谋杀之物之下亲吻有点扯哈。我们哈利波特中也出现过这个情节，就是哈利波特和秋章在胡计生下就是 first kiss 嘛，就第一次接吻了。然后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不有那个白色的浆果吗，男孩子在胡计生下亲吻女孩子是不能够被拒绝的，这算是男性特权吧，然后每亲一次呢就摘下一个白色浆果，直到这个白色浆果全都被摘完了，哎，你这个特权就使用完毕了。反正啊在这个基督教里，胡计生的整个形象好像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嘛，应该是为了怎么说呢，缓和他作为一个谋杀之物所带来的另外一方面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吧。毕竟我们也知道这个北欧神话后面很多都是这个基督教的人在重新的复述，就有他自己的一点点小目的。行，我们回到这个故事，大家都很惨痛啊，这个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怎么办呢？奥丁出面了，奥丁呢就说了一段话，这话也有意思啊，说现在所有人，我命令你们不允许为巴德尔复仇，就不允许杀这个霍德尔，至少现在不允许。在过去呢，好像这种复仇是一个非常标准的做法。 像我们之前呢，这个山雀下棋死了，他的女儿就找上门来了，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然后雪蜜酒呢也提到了这个父亲死了，儿子去找对方报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般是以命抵命，当然也有其他的方式，就是我们之前的故事好像都没有以命抵命是吧，就总有方式，一定要和性命等价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复仇。霍德尔杀死了巴德尔，至少表面上大家来看是这样子的，所以啊，最直接的方式就杀了霍德尔为巴德尔报仇，而且这个性质更加恶劣，霍德尔和巴德尔是亲兄弟啊，手足相残，家族内部纷争在过去是一个家族要衰败的一个大的恶兆吧，大事件。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又弗里加就说呀，这个我觉得这个我的儿子不能这么轻易的死了，我得去找这个死神海拉，就是之前洛基的那个女儿嘛，死神海拉，这海拉一定会把我的儿子还给我的，他肯定也不舍得巴德尔就这么死去，就这种母亲的心情大家还是理解一下，虽然这话说的有点矫情啊，就是说你们谁能替我去冥界走一趟，如果谁去的话，你将得到我的以后的什么什么就支持吧，反正就是以后能得到很多好处。这个时候呢，是奥丁的一个随从叫赫尔莫德的站了出来，他呀是一个跑得非常快的一个信使，聪明有感的小信使吧，就是这种形象在北欧神话中还挺多的。其实他也是奥丁的一个儿子，具体跟谁生的呢，这个我也不记得了，反正他就站出来了吧，奥丁的一个不重要的儿子，大家呢就给他配上了奥丁的八足天马，然后他就骑着这个小天马哒哒哒哒去冥界了。赫尔莫德呢是走了，但是剩下这个烂摊子怎么办呢？好像在北欧神话里，这个精神和肉体也有点分开的意思，至少啊，这个巴德尔的肉身他们还是打算把它葬了，难得的一个北欧神话里的一个葬礼吧。巴德尔的葬礼啊非常的宏大，他们决定呢对巴德尔进行船葬，就是把他的这个遗体放到他生前巴德尔自己的那艘宝船上，然后点燃他推向火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然而啊，巴德尔这个宝船也非常的厉害，是一件宝器吧，之前没怎么提过，也是有名字的，但是我也不记得了。他呢最大的特性是只听巴德尔的命令，巴德尔让他走收去回，这就是听他的嘛，就是巴德尔的命令，他别人呢是挪不动这个宝船的，所以就很尴尬的事情出现了。他们把巴德尔放到船上之后，发现这船推不动，推不到海里去，就没法进行这个船葬。包括这非常有力气的这个我们的托尔也不可以，所以这是一个法术的事儿，可能和力气没有太大的关系，也不好说。因为他们后面啊有人提议说，请这个女巨人希尔罗金来吧，希尔罗金是非常有力气的，而且还有法术。就我们之前会故事中都会发现，这个巨人好像在法术、巫术方面，还有预言术上，都比这个神好像更有天赋一样。所以希尔罗金呢就骑着他的巨狼来了，他这个骑着狼缰绳呢是用蛇做的，一看就有点女巫的那个气质了是吧，这个装扮就哎有那味儿了。结果希尔罗金一来呀，一下就把这个船给推动了，这托尔当然就很不服气啊，巴德尔一死心情本身就很糟糕，然后这个又被别人在力气上比过了，那整个人就很暴躁。尤其是这个巨人呢算是托尔的一生之敌吧，他一生都在打巨人打打杀杀的，就死在他手下的巨人不计其数吧，所以啊他就觉得这我不要面子了吗，这女巨人碍着我事儿了，然后就想把这女巨人也偷偷杀掉。但大家都劝他说，这个葬礼上尤其是女巨人刚帮了我们，就不要做这个事情了。这之间呢也有一点插曲，巴德尔的妻子南娜因为伤心欲绝，哭的呢心脏就是离体了，就是心脏跳了出来，然后他也就死掉了。他们就把南娜和这个巴德尔一起放在了船上，然后点燃了，然后就葬了。观礼的人啊是非常的多了，前排着奥丁，然后各种阿萨神，还有他手下的英灵殿的女武神瓦尔基里们，然后巨人也来了，矮人也来了，就所有人都来观礼。奥丁呢就把身上的这个臂环德罗普尼尔，象征丰饶，一个能变出八个那个德罗普尼尔，也给他的儿子陪葬了。同时呢他俯下身在他的儿子的遗体的耳边轻声说了一句话，大家还记得吗？上一期奥丁在很久很久以前还有两个眼睛的时候，曾经跟巨人互相问问题，他就问了 这个奥丁啊，在他儿子巴德尔最后的时候，这个耳边说了一句啥呀？反正大家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就应验了，就是说，好像这是预言呢、预知呢，还是顺势而为呢？我们就已经不知道了。但具体说了什么呢？这句话就是我也不知道。这是整个北欧神话里面的一个大秘密吧，就是奥丁在巴德尔的耳边最后说了一句什么。这个葬礼的规格已经很盛大了，大家都来，说明巴德尔作为光明之神确实受人爱戴。然后其中有一个矮人，小矮人叫利特，然后他这个就往前凑凑凑，长得矮，一劲儿往前挤，伸长脖子往里看，然后就凑到了这个雷神托尔的这个脚边。托尔气不打一处来呀，本身之前这个巴德尔死了很郁闷，然后希尔罗金这个杀了我面子，我不开心，然后还不让我杀他，这你这个小矮人又往我腿边凑，然后这个对我兄弟这么不尊重，结果一脚啊就把这个矮人里克特给踢到这个火里去，所以相当于拿个矮人也是殉葬了吧，就是说好一点叫殉葬，反正在场的矮人呢也很不开心。这里呢，我们稍稍的再跳出一点，来聊一聊这个船葬的事情。船葬其实是在过去维京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但往往啊，只有最高贵的人，那些英勇战死的武士才能配享船葬。但是它不仅仅是维京的一个习俗，据说就是英国那边什么昂格鲁萨克逊啊，也挖出了一个船葬的一个遗址吧。反正也不知道是怎么考证的，那个我看了挖出来的东西就只剩下船的铆钉了，但是他们就说那就是船葬留下的。然后前几年瑞典也挖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船葬的一个墓吧，对，这个里面还摆的东西就是生前所用的，当然跟咱们那个中国那些就没法比了，就是什么就墓葬的文化可能没有那么的丰富。这件事情呢，在影视作品中也有体现。在《指环王》中，伯罗米尔死之后呢，他们就把他放上了一艘船。书中所描述的说是敌人的武器被他放在他的脚下，然后他这个破碎的剑呢、号角啊摆在身边，然后手交叉放在胸前，反正就是还是很严肃、很肃穆，而且就体现出对武士的敬重的一个葬的方式吧。当然没有燃烧，只是把他放到船里，然后就顺水推下去飘走了。就是有兴趣的可以看一看这一段，就伯罗米尔最后的一个算是英雄般的救赎和悔悟吧，还是挺感人的。我们再跳回来，这个巴德尔的葬礼都已经举办完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呀、之前被派去啊去冥界去跟这个海拉谈判的这个小信使赫尔墨德。赫尔墨德呢，骑着这个八足天马，骑了九天九夜，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然后到最后完全没有光明，无尽的黑暗中。直到最后呢，他看到前面有一点金光，他就向着这个金光啊跑去。这个啊是一面桥，桥上铺着金闪闪的稻草，而桥下呢，就是叫加拉尔的一条河，传说中的这个冥河。赫尔墨德呢到这个桥上的时候已经放慢了脚步，但是他和这个八足天马一起过桥啊，这个震动还是惊动了旁边守护桥的这个少女，叫莫德古德。这个守护少女呢一看这个赫尔墨德呢就觉得很惊奇，他说你这个少年啊皮肤下是鲜红的颜色，不像别人来都是青的黄的白的绿的，你还是一个活人，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然而赫尔墨德说，我确实是一个活人，我是带着任务来的，英勇无畏啊，对吧，我是来找巴德尔的，你见过他吗？莫德古德呢说，当然了呀，巴德尔在九天前就已经过了这个桥了，见过他的人啊都忘不了他，哎，他真是就是世间最美好的神，最美好的男子了。但是赫尔墨德呢执意要去寻找巴德尔。古德莫德呢我不知道是怎么着，是出于什么非常友好的给他指了一下这个冥界大门的方向。冥界这个大门啊非常高，城墙非常高，赫尔墨德呢不是正常途径来的，根本进不去这大门，幸好有八足天马呀，他就是一个跳跃就越过了这个冥界的大门，直接到了海拉的这大厅上，发现啊里面正在举办宴席。这边的宴席都是那种大长桌子嘛，其中的一头就坐着我们这个巴德尔， 就是最尊贵的客人的这个地方。巴德尔呢，你看皮肤灰白，已经是一个死人的形象了。他就邀请这个赫尔墨德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在另一边呢坐着他的妻子南娜，然后南娜的旁边呢还坐着这个矮人里特。这矮人里特就骂骂咧咧的，气哼哼的，整个就很不开心。你说关个葬礼还来陪葬了是吧？长桌的另外一边就坐着我们冥界的主人，这个他呀，同时用他那个已经枯萎的死人眼和另外一边漂亮的绿眼，就盯着这个赫尔墨德说：“赫尔墨德，你来干什么呀？”他当然知道啊，就是说，就我怎么可能轻易将巴德尔这个还归给你呢？而赫尔墨德呢，作为一个信使，也是反正口才还不错吧，就意思就是说，巴德尔，我们不能失去巴德尔，万事万物都热爱我们的太阳，热爱我们的光明。就是所有人都很悲痛，包括无情的石头都在为他哭泣。海拉一听，就是嘴角嘲讽的微笑啊，就说：“是这样吗？如果万事万物都为他哀悼的话，那我就答应你把这个巴德尔还给你们，把他放回去。但是如果哪怕有一个生物、一个人为他就是拒绝了为巴德尔而哭泣的话，那这个巴德尔就是我的了。”这一看还有谈判的可能，赫尔墨德就很开心呢。就决定带这个消息回去告诉这个阿萨神。回去的时候呢，巴德尔是把他送到了冥界大门这儿，他就把这个当初陪葬的这个臂环还给了赫尔墨德作为信物。南娜呢，给了他一件麻布的一个长裙，让他回去交给这个天后，还有什么金戒指啥的。然后这个里特呢，就跟他比了个中指，然后说了几句是吧，比较那个啥的话，反正赫尔墨德就都带回去了。他这回回去啊，就不用越过大门了，直接走桥，就大摇大摆就回去了。等回到这个阿萨神族这边的时候呢，大家一听有救，就开始开心起来了，派出了很多的信使啊，反正世间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在为这个巴德尔哭泣，大地、山川、河流、而金属，哎，都在为这个为他而哀悼，觉得要我们需要巴德尔，需要光明的回来。这个信使们都很开心啊，就感觉要完成任务了，就在这个河边吃吃喝喝，然后决定回去报信儿。这个时候旁边有一个女巨人索克从这个山洞里出来了。这个索克这个名字非常的具有讽刺意义，索克的意思实际上是感谢，就是 thank you， 我的名字叫 thank you， 就是我凭什么要为巴德尔哭泣呢？为了巴德尔的这个葬礼啊，索克只会干嚎，不管是死是活，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的儿子能给我带来快乐，就让海拉把他留下吧。就这话说的非常的硬气啊，没有任何一个男人的儿子能带给我快乐，老索克牛叉。但是这个信使听到这个消息就很惊愕，但也只能如实的把他带回了阿斯加德。阿萨神族的众神呢，一听到也非常的惊愕，非常的悲痛。不管怎么说，确实有人没有为巴德尔而哭泣。反正这个巴德尔的死亡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但是后来啊，信使啊都在传说说这个索克啊后来走路的姿势有点眼熟，好像啊跟洛基差不多，就有人开始怀疑这个女巨人索克也是洛基假扮的吧。反正也不怕多一件事了嘛，害死了巴德尔，然后再把他害得死死的，像是洛基能干出来的事儿哈。其实在这些信使忙着去寻找世间的万事万物，让他们为巴德尔哀悼而哭泣的时候呢，我们的老父亲奥丁忙着在做另外一件事情。还记得他当时在巴德尔刚刚这个被霍德尔给这个一飞镖一呼机声给弄死的时候吗？说的话：“大家先不要复仇，至少现在不要复仇。”这话说的有他的道理。我们都知道啊，奥丁呢早早就从预言中已经得知了这个巴德尔的死亡，甚至还问了谁杀了巴德尔啊，谁将为巴德尔复仇，谁将为巴德尔哀悼啊，这样子的这个神奇的问题，而且他得到了答案了。所以奥丁呢知道为巴德尔复仇的将会是一个人类公主的孩子，这公主啊叫琳达，是一个人类国王的这个乖巧的小女儿。然而这个时候这个琳达还未婚呢，哪能生育啊，是不是，哪来的孩子啊。而我们奥丁其实是报仇心切啊，最爱的小儿子是不是？虽然不像弗里加一样喜欢兴师动众，做这种感天动地的大事情，他呢就比较喜欢来点狠的，要复仇。霍德尔虽然是我的儿子，但是你把巴德尔杀了，我还是要复仇。只不过我自己下不去这个手。 那我们就让琳达的孩子来下手。然而问题是琳达没孩子，那我们就给他制造一个孩子吧。我们的老父亲奥丁决定亲自下场。之前我们稍稍的提过一点，奥丁对于男女之事上好像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风流韵事传出，也没有很热衷。之前呢也都是有目的的，比如说雪蜜酒那里，为了这个喝到一口雪蜜酒，其实是想把雪蜜酒都搞到手吧，也不是一口了。他呢利用自己的美色诱惑了格罗德这个少女看守，但不管怎么说也不是用强的，人家也是你情我愿的，只不过是用了点小花招，对不对？然而这次啊，奥丁就有点不厚道了。他呢刚开始也准备耍一点小计谋，先是呢化作了这个人类公主那个国度的一个将军，在他的国王父亲手下帮他打仗，然后呢正大光明的想去求爱，结果公主琳达呢一巴掌，滚，然后他就没招了。后来呢他打算那就玩点小道的是吧，迂回一下，化作一个铁匠，天天呢去给这个公主送礼，在她床下唱儿歌，不对，唱情歌之类的。结果啊，这个公主也不理他，一个巴掌一滚。最后呢他只能啊给这个公主下咒，念起了自己的如泥咒语，导致啊公主生了病，这怪病谁也治不了。奥丁呢就化作了一个大夫，然后说我要给公主治病，把所有人都拦在外面，然后他就反正就强行吧。总之这个故事的最后性质非常恶劣，就需要报警找警察叔叔那种。人类公主呢因此而怀上了奥丁的孩子，最后生下了一个他们的儿子叫瓦利。这个瓦利厉害了，他呢不说话不梳洗，在出生的第一天就去复仇成功了，成功的把这个也算是他的哥哥吧，把这个霍德尔给杀死了。这个故事最后这个我觉得非常有这种也是基督教这个意味吧，就是不说话不梳洗相当于不洗礼，然后你就不算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然后这样子你杀了霍德尔也不算是同族相残了，反正是想讲这样一件事情吧。这个事情呢到现在整个就算是告下一个段落了吧，葬礼呢也完事儿了，这个该做的努力也做完了，复仇呢也像是复仇完了，但是罪魁祸首呢大家后来意识到应该就是这个洛基。那我们洛基干啥去了呢？干完坏事就跑了呀，跑得远远的了呀。就是以前洛基呢也干过那么多坏事，最终都受到了大家的原谅吧，那这次的话能不能呢？这就是我们后面的故事了，再见。